这节我们来看西乃山上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有哪些的特点。一共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西乃山上，恩典之约成为一个国家的约。约和以色列全国的生活连在一起，分不开了。教会与国家成为一体。做教会的会友就是做国民，反之也然。离开国家，对，离开教会就是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开除会友的会籍的，被革除就是被杀掉，被灭绝。那是第一个不同的，一个特点。第二，西乃山上的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呢，它有很多的在人要尽的义务，就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行为之约的律法的确是很突出的，再次给我们看到这个法律的这个要素。好，下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哈，可是呢，西乃山的约并不是一个新的行为之约，不是的。在摩西的约里面，律法是伏在恩典之约之下的。用我的图来说，律法是那个橘子肉里面的一部分，那整个橘子才算是约。律法不是约的全部，律法是约里面一个因素。在出埃及记20:2，生命记5:6，罗马书3:20，加拉太书3:24，就很清楚地指出这一点，就是说律法不是行为之约，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律法是为了恩典之约，为了救恩而赐下的。是的，在西乃山上，上帝立约的时候是定了条件的，但是那个条件不是得救的条件，不是的永生的条件，乃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国家的地位的条件，是享受约里面的福分的条件。所以遵行律法是一个条件。我再说哈，遵行律法不是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做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条件，享受约里面外在的福分的条件。生命记28:1-14，律法在恩典之约里面有两个功用。第一，使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罪，罗马书3:20，罗马书4:15，加拉太书3:19。第二，律法第二个功用就是做训蒙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加拉太书3:24。好了，这里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律法是很鲜明的，但是律法不是得救的条件，是叫人知罪，叫人回到基督那里，是在恩典之约里面的下面的一个部分。摩西之约的第三个特点，上帝和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立的约包含了礼仪和预表。在某一个程度上，早期的约有这个礼仪跟预表，但是呢，没有西乃山上那么的那个新的一个程度啊，这么的详细。因为呢，上帝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透过这些的预表、这些的象征，不断的向人呢传福音。我再说一次啊。上帝设立的祭司献祭的制度，不断地让人记得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上帝 的福音。这些的象征，这些的预表呢，有两个层面，就是这些预表，这些献祭啊，是什么呢？第一，是上帝向他的子民所颁布的要求、吩咐；第二，同时呢，又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救恩的信息。一方面是吩咐，一方面是救恩的信息，是福音呢。那犹太人呢，就忘记了这个第二个层面，只注意第一个层面。他们错误的越来越以为约就是行为之约，而这些的预表象征呢，只不过是在恩典之约附带的一些的附件，没有看到这些的预表本身就是指向恩典之约的核心，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好，这个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在西乃山上摩西的约就多了很多的献祭等等礼仪，但是都是指向福音，都是指向恩典。第四，西乃山上的约呢，是给以色列民生活的准则，所以呢，上帝的同一个律法就有三个层面，就是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我再说，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民事律，这国家的律呢，就是把道德律的原则应用在社会和社会生活上。所以就算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反映出他们在上帝面前作为约民的地位的。好，下面呢，伯克夫要说明有三种关于西乃山上的约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是偏差的看法，是 Kekius， 又来了这位荷兰的圣约神学家，他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呢，他因为是很早，所以呢，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Kekius 认为呢，十诫十条诫命呢，就是恩典之约的总纲，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有效的。当以色列人领受了这个国家的恩典之约之后，又对上帝不忠，又拜金牛犊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有了十诫，但是后来又拜金牛犊嘛，所以呢，这个献祭的制度就设立起来，所以在恩典之约就有一个更严谨的一个的安排了。我再讲一次啊，上帝本来就有这个十诫，就是表达了恩典之约。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不忠拜金牛犊，所以上帝就搞出整套的献祭的制度，就比较严谨咯。因此恩典特别是在十诫里面看得出，而顺从呢，在礼仪律里面看得出。在西乃山上之前，就是摩西时期之前，列祖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生活的，当时有献祭，但是不是必须的，现在是必须的了，上帝规定的了。我再讲一次啊，恩典之约的恩典在世界看得出，但是那个必须性，上帝的规定呢，就在礼仪那里看得出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分，不明白吗？不要紧，你不需要跟他就是了。第二个偏差。有些人认为呢，律法是一个新的行为之约的一个方程式，上帝不是真的要以色列人靠守律法而赚得永生的，因为这个不可能嘛。上帝只不过要他们试试看他们有没有力量，把他们带到一个看到自己无能的一种的意识。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很强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做，到了西乃山很快就发觉他们做不了了。他们既然意识到自己有罪有罪孽，现在呢耶和华呢就再次的建立再去设立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那而礼仪律献祭那些呢就属于这个西乃山上的约的。那这个呢跟前面第一种 Kekhe 的立场是相反的，就是恩典呢是在礼仪在献祭，前面那个 Kekhe 说恩典在十诫律法和这个重担在礼仪，这里相反礼仪那边显明神的恩典。那这个呢跟二十世纪的时代论者呢有一点的相似，斯科夫认为呢西乃山上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摩西时期的行为之约，但是呢在礼仪律里呢又有一些将来基督要来成就救赎的影子，所以呢改革中跟时代论呢都会研究利未记作为预表，这个是共通点。第三个偏差的看见就是以为呢上帝在西乃山上设立的三个约，国家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国家之约是给全以色列民的，就是在亚伯拉罕时期开始呢神特别对他选民所讲的话现在持续下去了，成为一个国家了。上帝要求人外在的顺服，应许今生的福分。第二呢，那个行为之约呢，就是把行为之约再一次的重复，透过十诫。第三次恩典之约，就是把亚伯拉罕时期的约，再次的设立，透过礼仪律。伯克夫说，这三种的偏差的理论呢都不符合圣经，因为他把约呢越弄越多了。你不要说在西乃山上上帝立了不止一个约，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是一个约，不过他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去理解它。第二，这些理论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把一些不应该有的限制加在实践上，加在礼仪律上。因为很明显的礼仪律是有两方面的层面，而道德律实践呢，虽然呢把这个实践把一些的献祭对不起，虽然把那个实践的要求呢放得很特殊，但是还是在恩典之约之下，就是说律法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约的律法恩典之下，礼仪律呢这个献祭呢也是一方面是要求，一方面也是恩典，总的来说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不过恩典有它的制度礼仪，恩典有它的要求，就是说蒙恩的人要守律法你记得这两个原则这里讲这些偏差的理论可能你不会完全记得，总之呢你不要说十诫是恩典礼仪是律法，又不要说十诫是律法礼仪是恩典，两个都是恩典，都是上帝所颁布的。好了，到了新约时期了。新约时期呢就不需要讲很多了，讲四点就够了。第一，恩典之约在新约和旧约完全一样的，是同一个约所以呢不要把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好像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论者这样做。因为从罗马书第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很明显的看到是一个月。那为什么说新月呢？那是因为它的安排它的制度在某一些方面是与旧约不同的。第二，新约和旧约不同，因为新约是达至全人类各国各族的，恩典之约从头就是普世性的， 他专门给一个民族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延续到西乃山，这个特殊性不是永久的。当这个目的达到之后，那个特殊性这个民族性就要消除了，就上帝从来就是要把福分传给万民的。所以就算在律法时期呢，外邦人也有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成员，分享约里面的福分的。当主耶稣献上他自己为祭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分就流到万民了，远方的就临近了，就亲近了。所以新约呢是特别的，很清楚的，是恩典临到万民的。第三，新约的约呢更加的强调恩典，应许是很特殊的。不但如此，在恩典这个里面，上帝所要求的，上帝白白的赐给人，上帝要求人完全，上帝赐基督的义给人等等。这方面呢，恩典之约呢与亚伯拉罕的约比较连接的直接，就是比西乃山的约呢比较连接的更直接。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所清楚带出的。但是呢，这里一点都没有意味着在律法时期没有恩典，没有应许。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把律法的执事，律法的那些的传道的事工的职分和福音的执事对照的时候呢，他特别是想到那些后来犹太人所理解的律法的知识。因为后来的犹太人呢把西乃山的约转化成为一个行为之约所以第三点呢，恩典是特别的突出，不是说旧约没有恩典。第四，最后，新约时期的恩典之约呢比旧约的就带来更丰富的福分了，上帝的恩典以及的启示所达到他的高峰，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充满着恩典和真理，圣灵倾倒出来浇灌出来，在教会圣灵都因为上帝的基督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呢，就让信徒们领受丰富的属灵的永远的福分。所以现今恩典之约的时期呢会持续到基督再来，到了那时呢，恩典之约就会完完全全的实现在一个永恒没有终止的与上帝亲密的交通这种的生活里。